这期 All In 从 ChemUp 3引发的恐慌开场，中国的开源模型追平了美国前沿，白宫一度考虑封禁中国开源模型，四人围绕该不该禁、蒸馏算不算偷激烈交锋，还讲了 Anthropic 15亿美元版权和解背后的双重标准，谷歌和特斯拉资本开支引发的股价大跌，最后落在纽约驱逐令就是暴力的争议上。整期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谁有权使用公共领域里的智能，谁又在试图把梯子抽走 ?KMI K3 与封禁开源的风波。中国的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模型 KMI K3, 性能不落后6个月，不落后12个月，而是直接和 Opus 4.8、GPT 5.6 持平，还便宜约一半，这触发了又一次类似 DeepSeek 时刻的恐慌。白宫介入，清政府的迈克尔欧夫克拉奇奥斯放话说，他们有信息表明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来训练 K3。 随后消息反转，商务部主管不希望封禁中国模型，更想激励美国前沿实验室做更好的开源。 Polymarket 上，美国今年封禁一个开源模型的赔率从 22% 涨到 45%。 Sachs 在开场就说，这一切最终指向封禁开源。他观察到Anthropic 的博客一直在铺垫开源模型没有护栏所以危险的话术，任何威胁都要顺手朝开源开一枪。他说他们在往公共记录里塞前提事实，为日后的行动找理由。但当他被问到自己立场时，他说得很明确，封禁开源对美国是悲剧性错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关键是无论你怎么看蒸馏，都不能因为中国的贡献是公共领域里的东西而惩罚美国开发者，因为全世界都在用那些东西。你禁了等于把美国放进一座孤岛。他也提醒，美国自己的开源正在变强，米尔米亚体的新模型和英伟达的开源模型都在崛起，只要给他们空间，美国能在开源和闭源两条赛道上都赢。他援引自己当过 AI 主管的背景，说他可能是政府里最早公开解释蒸馏的人。正是因此，他清楚真正该做的是让实验室自己做好服务条款的约束，而不是让政府出手封禁。蒸馏之争，谁在偷谁？ Chemeth 先解释什么是蒸馏，你对着一个模型提问，观察它的输出，然后拿这些输出去训练你自己的模型，把这个行为乘以几千万次，你等于外泄了海量的问答。他说，如果真在乎蒸馏，就该做客户身份认证，强制用身份证绑信用卡，这些都会拖慢收入增长，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蒸馏威胁是个烟雾弹。他甩出那个著名的比喻，九个蜘蛛侠互相指着对方。 Anthropic 从所有出版商那里蒸馏过，刚刚为此付了15亿罚款。 OpenAI 从纽约时报蒸馏过，官司还在打。中国实验室从 Anthropic 蒸馏过，人人都在蒸馏，问题是你在指着谁。 Friedberg 从工程角度拆掉蒸馏是偷的说法，他说蒸馏在各个行业都是常规操作，一家车厂会研究对手的车来设计更好的车，谷歌早年向雅虎和微软提交几百万条搜索对比结果来改进自己的算法，这叫基准测试。关键是看输出而不是看过程，中国公司没有偷软件的代码，他们只是看了输出，真正区分该不该罚的是他们拿了受版权保护的软件本身，还是他们看了输出在学习。他还指出双重标准， OpenAI 和 Anthropic 现在的立场是，他们有权在全世界所有创作者反对的情况下用所有人的输出训练模型，可他们却说唯一不能让你训练的是他们的输出。这正是纽约时报告 OpenAI 的同一个逻辑，只是这次轮到他们被指责了。监管捕获与演戏， Chemeth 说，这一整套封禁开源的推动本质是前沿实验室在玩估值保全游戏。你看到模型商品化的速度，一旦一个模型公布性能，几周内就有其他模型追平甚至超过，所以美国少数几家公司意识到今天的价值在5到10年后未必可持续，他们需要在上市路演时给华尔街讲一个确定的故事，而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政府给他们一个受保护的寡头垄断。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政府封禁开源，美国企业的 AI 成本会比外国同行贵50到100倍，可乐公司会被迫吸收不理性的成本，股市会崩。他说的斩钉截铁，政府一干预，股市必崩，这没什么可争的。Sachs 用篮球术语回击，这些实验室在演戏， 像个球员被轻轻碰一下就夸张倒地，想骗个犯规。Anthropic 从年初100亿美元年收入涨到现在700亿，是史上增长最快的科技公司，根本不需要政府保护。如果他们真担心蒸馏，就该自己做好客户身份认证，用他们 90% 的毛利去堵住漏洞，而不是反过来让整个美国开源生态替他们背锅。他说，如果要证明蒸馏真是威胁，那蒸馏发生在美国模型的接口上，该由 Anthropic 自己从源头堵住。他们明明是最有能力堵住的一方，却选择喊禁掉我的竞争对手。开源会扼杀闭源吗？ Chemis 和 Jason 站在一边，说创业公司正在成群离开前沿模型，转向开源 GLM5.2 自家微调本地部署。 Jason 说，五到六个月前他接触的大客户每个季度还花几十万美元，现在全转了。他判断这会拖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 IPO， 让他们陷入大规模利润率压缩的陷阱。 Sax 反驳说，市场足够大，开源和闭源都会赢。 Kimik 3虽然前端编码得分很高，但只是单一维度，中国并没有真正追平。 Anthropic 和 OpenAI 手里的未发布模型还领先很多。他强调，把 Anthropic 和 OpenAI 叠加起来看，美国前沿双头垄断的收入没有任何减速。 Friedberg 给出了那个历史类比，早期互联网网景做了专有的浏览器和服务器软件，风光上市，最后被开源碾碎。 Mozilla 做了开源的火狐， Apache 做了开源 HTTP 服务器，任何有电脑的人都能免费搭一个网站。结果价值没有归给少数掌握门户的公司，而是归给了整个互联网，谷歌、 eBay、 亚马逊和无数小企业都起来了。他说， AI 也是同样，如果开源 AI 起飞，价值就会扩散到全世界100万个 AI 化的企业，而不是被两三家公司的一小撮亿万股东攥住。所以别信中国开源对美国开源的挑拨，让他们都扩散，如果中国真偷了软件去制裁它，但开源 AI 会重塑全球经济，让 AI 的价值流向所有人。Jason 补了现实观察，他现在用 Perplexity 接 Grok、 Nemotron、 GLM5.2， 再把同样的问题丢给 Cloud， 结果几乎分不出差别， 95% 的任务很多模型都能干。而 Sax 承认双方都有道理，市场大到可以容纳开源和闭源，关键看企业要的是可控、可定制还是省事和最好的模型。版权和解与双重标准，这期第二大新闻， Anthropic 以15亿美元和解了版权诉讼，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版权和解，也是第一起和解的 AI 训练诉讼。 Anthropic 从盗版网站 LibGen 下载了700万本书来训练 Claude， 律师拿了上亿美元，作者每本书拿到3000美元，覆盖了50万本书，9成1的作者已经领了钱。Jason 说，内容方应该团结起来讨价还价，但 Sachs 泼了冷水，这场和解证明的不是 AI 训练侵权，而是 Anthropic 连一本书的正版都没买，如果他每本买一本就能用合理使用当抗辩，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连这一本都懒得买。 Sachs 点破那个致命的双重标准， Anthropic 和 OpenAI 坚持他们有权训练所有创作者的作品，却宣称蒸馏他们的输出是知识产权盗窃。可他们在2月的博客里发明工业级蒸馏攻击这个词时，都没敢用知识产权盗窃，因为那会污染他们自己的合理使用诉讼。 Sachs 说，更好的策略是承认蒸馏不是偷，但中国公司用假账号和代理大规模绕开服务条款是欺诈性商业行为。他们选了更激进的话术，结果把所有用中国开源模型的衍生作品都污染了，200个硅谷创业公司因此联名上书反对封禁。他们可能在华盛顿搞监管捕获成功太多次，这次过了头，把自己架到了火上。 Friedberg 补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如果 AI 把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的价值都摊薄，那美国真正的护城河就只剩分子经济和能源经济，而美国电力产能约1太瓦，中国在冲向8太瓦，美国制造业面积约100亿平方英尺，中国是2000亿。中国的长期棋局是把比特的商品化做尽，然后靠它碾压性的分子和能源优势成为世界无法绕开的核心。谷歌与特斯拉资本开支引发的暴跌， 谷歌和特斯拉同日发财报，股价双双大跌，特斯拉跌了 14%， 谷歌跌了 7%， 都录得负的自由现金流。谷歌是上市以来第一次，谷歌云已经站上每年1000亿美元的跑量，资本开支预计2000亿，特斯拉资本开支飙升 142%， 市场被投资规模吓到了，但 Chama 反而更看好谷歌，他上市以来25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是 32%， 这是一台复利机器，历史上从没有乱花过钱。他说，如果赌 AI， 最好的公开市场标的就是谷歌，即使它的应用层全都不成，它还有全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能靠卖别人模型的算力印钞好多年，而且它还有 YouTube， 还有云，还有 10% 的 SpaceX 和一大块 Anthropic 的股权。 Sachs 补充了5个9的门槛，做云服务达到 99% 的可用性相对容易，第三个九要花几十亿，第四个九几十亿，第五个九要几百亿，全球只有3家玩得起。所以他对比苹果，过去10年苹果花了2000亿回购和分红，把钱还给股东，他自己也不反对，但如果有其中一半投到新产品上，苹果会完全不同。市场会用自己的方式给资本开支定价，而现在至少对谷歌来说，铺开算力看起来是划算的一步。 Jason 还提到，谷歌在季度里对 Anthropic 的持仓做了1000亿美元的市值重估，光是这一点就够给看好谷歌的人多一个理由。而苹果迟迟没进云服务这一仗， Jason 说他该认真考虑苹果云了，因为每个 CEO 都想要5个9的可靠性，而那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搭起来的东西。社会主义角落，驱逐令就是暴力。最后是新环节，社会主义角落，纽约市长曼达尼推出了租金改革，禁止房东收信用检查申请费，不允许同时要求信用检查和40倍收入，法律上承认租客工会，冻结租金1年。听证会上，一个戴口罩的活动家说，驱逐就是暴力。 Freeberg 从1787年约翰·乌伊根·亚当斯说起，私有财产权是美国立国之本，那些从暴君统治下逃来的人要的是一个我拥有的东西没人能夺走的地方。而把业主框定为作恶者，把财富框定为不义之财，正是通往暴政的第一步。他说，所有无政府状态最终都会变成暴政，因为群体会不断聚合变强，最终压迫大众。 Sachs 补了另一个视角，如果房东无法驱逐捣乱租客，受影响最大的不是房东，而是楼里的其他住户，噪音、破坏、难闻的气味会拖垮整栋楼，而住在里面离不开的往往是老人和穷人。 Chamas 用奥斯汀的数据说话，一旦放松审批，多建单元，租金就会降，这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唯一办法，不是限制房东，而是增加供给。曼达尼真正该做的是审批改革，如果禁止房东做背景调查，房东只能把租金定高3-4倍，要求预缴1年。那些幽灵公寓只会越来越多，纽约已经有50000个。他建议让纽约和奥斯汀做个科学对照实验，看看到底哪种政策管用。但他也很清楚，社会主义者从不从失败的实验里学习，而这一次，他们要在一个最大的舞台上表演失败。